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教会基督之家。这个题目有两重意思。从狭义的来说，我们教会登记的名字就是基督之家，是基督之家第五家。从广义的来说，从圣经广义的来说，教会就是基督之家。虽然教会是基督之家，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教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的现象，特别有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经常反映说，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说，信了主以后怎么教会也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基督徒也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有争吵，有血气，有分裂，有的因为看到这些而失望和灰心，甚至更有极端的，有些慕道友说，如果教会是这样的，我不要信敬耶稣，我不要去教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上帝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建立的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的23到32节。你如果读的话，这是一段关于夫妻关系的经文，但是在这中间他不断的提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看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看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起来祷告。恩主，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你所设立所要建造的教会当中来敬拜你，求你接着你的话语，接着圣灵，将你设立和建造教会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像你的孩子，你的仆人和众弟兄姐妹一同能够来明白你设立和建造教会的心意，并且照着你的心意来一起的与你建造教会。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来显明，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有三节圣经文非常的重要的，就是25节、26节、27节。25节里面讲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节说，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节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三节的圣经正好对应了从教会建立一直到荣耀教会的三个过程。第一个是已经过去、已经发生的、已经成就的，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地位的圣洁。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是已经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的，使得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每一个教会在地位上是已经圣洁的，在上帝的面前接着基督已经圣洁了。第26节讲的就是现在是一个持续的更新，要把教会洗净，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的过程的当中，基督要来洁净教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洁净教会。第三个阶段就是将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呈现，是一个终极的完美，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现在的阶段我们有看见这个圣经提出教会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有瑕疵。玷污我们可以说是世俗罪恶的污染，皱纹我们说是老化，就是属灵生命的衰退，瑕疵就是在属神标准上的残缺。 这是三个在现今阶段存在的问题。那基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洗净，用水和圣灵，用水和道。水在圣经当中常常引到两个比喻，一个就是圣道的净化，还有就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基督要在圣灵跟圣道的上面把教会不断的洗净，最后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一个过程，从教会的建立一直到将来基督的再来，基督要做成这一件伟大的工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作为一个完全圣洁的新娘，与荣耀的新郎基督一同的进入婚宴，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同在。但是我们也需要问说，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赎清了一切的罪孽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救恩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来的是什么。当我们信主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不会向神讲话，神讲话我们也不要听。但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因领受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开始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接受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圣灵内住，我们拥有神儿女的地位。这个是我们信主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徒里面有两条生命，一个是信主得到的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还有一个老我的生命，我们里面老我的血气，我们的情欲，我们的仁义。这个老我的生命影响着我们的身体，也影响着我们的灵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两个生命的挣扎跟征战的过程，这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都跟我们讲了这件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告诉了我们圣靠着基督跟靠着圣灵，老我的生命可以被新生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制服，不断的得胜，然后能够经历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当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死亡与灵魂分离，我们的灵魂完全成全与基督在乐园的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身体，而且跟一个成全的灵魂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同在。从基督徒信主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跟基督要教会做成的这个更新的工作是一样，也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还要持续的更新。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不断的走一个成圣的过程，在教会也是一样，基督要教会一个持续的更新，生活上完全的洁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神是如何持续的更新这个上面。我们分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圣经所定义的教会是什么；第二，我们来看神建造教会的蓝图是什么呀；第三，我们来看看如何面对教会的现实。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所定义的教会。教会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有这些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被召，是被神呼召。被神呼召干什么？聚集在一起，成为会众，成为神的大会的会众啊。有这三个 会众这个词在英文里面 congregation。 所以你就如果看旧约，常常提到旧约的百姓是 congregation。 到新约的时候，现在有很多教会还是称为 congregation。这个是从字义圣经跟我们讲，圣经当中特别这个教会给我们看见是第一个，他跟我们告诉是一个看不见的教会。什么叫看不见？它是一个叫 invisible， 就是一个隐藏的，好像不我们肉眼好像没有看清楚的，是包括了历史历代所有被神呼召聚集真信徒的一个群体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这个历史历代不仅包括了新约时代，也包括了旧约时代。在希伯来书12章22到23节是这样讲，他说，他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活着的基督徒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注意这里，这里首先你们来到锡安山是指着那些在世上还活着的基督徒，但是他讲说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在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是一个总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耶稣基督长子，这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总会的一个群体。这里提到一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那些已经过世的基督徒，他们成全的灵魂也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基督，一个全宇宙，一个创普世以来所有教会历史历代神所召聚的真信徒的一个集合，在那个地方。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为所有的在那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舍己赎罪，已经成就了。那看不见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它是一个普世教会，是一个宇宙教会，也就是在空间上它是普世的，在时间上它是宇宙性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它的教会也用在看得见的教会，就是在世上宣告信仰基督的人所组成的教会。那我们 也称为宗派教会，比方说有浸信会教会啊，有那个长老会教会啊，有卫理宗教会等等等等，还有地方教会，那基督之家就是地方教会。那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他讲的，有的是在家中的教会，有的是在某一个城市的教会，哥林多比方说啊，或者是在某一个地区啊那个教会。在看得见的教会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还包括一些非正信徒。什么叫非真信徒？不是非基督徒，不是说他们还在慕道，他们还信徒，是讲的说在这个看得见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些看上去已经受洗信徒，他们也觉知他们已经是受洗信徒的，但是他们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没有活在他们的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只举三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说，有的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背离了金钱的真义。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对着以弗所书的教会说，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踪他们，跟随他们。在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里面，其中也提到了许多这样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带领者啊，他们是没有基督生命的，但是他们的外表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传道人。在马太福音七章的21、23节里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归纳一下，我们看到在看得见的教会的里面，在圣经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的玷污、皱纹、瑕疵的时候，它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真信徒，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生命所显露出来的。第二方面可能来自那些非正信徒的生命，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是属魔鬼的，甚至有一些是假先知、假教师的。第三个方面来到世俗的迷惑、诱惑和撒旦的 攻击。但是尽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教会的情况之下，上帝制定了他的教会蓝图，也就是他要建造的教会的蓝图是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上帝所制定的还有建造的教会的蓝图。首先，上帝提出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和基督之家，他对所有的信耶稣的基督徒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不是宗教的组织，教会首先是神的家族，是一个属神的族类，属神的家庭。信徒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天父收纳为儿女，在神的家里面，神是父亲，信徒彼此之间是弟兄姊妹，彼此拥有永恒的生命的血脉。在地上有各家，我们有基督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一直到第七家，但是我们在天上是一家。所以神的家是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当中，神所制定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让我们无论是我们教会我们当中的团契或者小组，要把教会首先当成是神的家，首先是一个家。如果我们连与世上的家都不匹配的话，那我们这个家就有问题。但是这个家不是世上普通的家庭，我们是有神有基督的一个家庭，不仅是有神有基督，等我们讲到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一个家庭。教会的蓝图是神的家，同时我们也看到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为儿子治理敬忠管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这家的建造者和治理者。这里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家的儿子，他是长子，他是继承者，他是继承这个家业的，天父家业里面他是来做管理的，建造跟管理的。在这里教会被称为他的家，也就是基督之家，是因为是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他亲自的建造，并且他有什么样亲自的来做主来治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家庭。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功德，而是因为接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接着耶稣基督进入了基督之家，从而进入了神的家。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能够进入基督之家，能够进到神的家，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功劳，他的救赎。在这些圣经里面，我也看到这里讲教会是基督之家，这个知很重要，这个知代表着我们是属于基督，是由基督做主的基督之家。基督也是在这个当中，他的治理他的管理，并不是说他在我们当中行走在我们当中，什么事情都他亲自来做，他还接着我们，他是在管理我们每一件事，但是他也接着我们每一位在基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来建造治理神的这个家。我们也是靠着基督同心的建造治理教会基督之家。所以在这个当中，基督是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和他同心来建造来治理神的这个家，基督之家。神的教会、神的家、基督之家还有三个很重要的标记。第一个标记就是圣道。提摩太前书说，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传讲神的道，传讲圣经的话，传讲神的话语，是教会神的家的重要的一个标记。神的家在世上的一个责任，教会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 能够稳稳地托住高举并且展示上帝的真理，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二个标记就是圣礼。在教会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圣礼，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耶稣有一个吩咐，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徒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训，在教会第一天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有3000人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受洗是代表着生命的开始，身份的转换，进入神的家。第二个圣礼是圣餐，也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主耶稣基督坐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的吩咐，圣餐也是教会重要的一个标记，代表着生命的维系和合一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每个月守圣餐？就是不断的让我们提醒我们与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永生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维系的关系，一个连在一起的关系，提醒我们，我们不断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我们与神与基督有这样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洗礼是代表进入神的家，圣餐显明这是神的家。同时圣礼也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宣告跟传扬。当我们这里把洗礼彰显出来的时候，也是向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让基督徒也知道说，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当我们将圣餐在这里彰显的时候，也是给所有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一样的一个彰显，一个传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有维系。第三个标志，教会蓝图里面就是相爱。耶稣基督的吩咐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教会的生命标记，也彰显了看不见神的可见途径。神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将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这里有句话，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也是教会合一的完美的粘合剂。教会除了这三个标志之外，刚刚讲的是一个家，是一个即神的家，讲到人之间关系吧。这里还讲到下面三个蓝图里面要讲到的是说，教会神也是用一个建筑来表达。首先他说是用活石跟灵宫，上帝要建造的是一座灵宫，这个神的家是要建造一个灵宫。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家就是耶路撒冷那个物质的圣殿，但是到新约时代，上帝把这个心意给完全显明出来。神不是居住在人所造的殿的当中，每一个信徒都是一块活石，上帝将我们怎么样叠加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建造成为一个圣灵所居住的一个宫殿，就是一个殿。在这里要注意活石这两个字啊。顺便说一下，我们教会有一个活石团契，在主日的午餐之后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啊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参加活石团契。在注意这个活石，石头是又硬又冷，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原来是又硬又刚硬又冰冷的。 但是这里讲的是活石 living stone， 是已经活过，这个石头是活的。为什么会活？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浇灌在我们这块石头的里面，我们是活石，而且这个活石不是一块来用，我们的活石是跟许多的活石一起用，也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单打独斗，我们是跟弟兄姐妹所有的活石在一起建造成为灵宫，上帝的殿。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是一块活石。无论你是发单张的，无论你是站讲台的，无论你是在厨房的，无论你是在门口做招待的，每一个活石都是重要的一块活石，必须要连接在一起，组成上帝的圣殿。而且是圣灵住在里面，是一个灵宫，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在讲建筑的时候，在教会的蓝图里面，上帝还用了两个字，一个叫根基，一个叫房角石。也就是说，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也就是房角石，我们知道是整个建筑物在过去古代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块基石。没有基督，教会这个家就会崩塌，所以很重要。然后这里也讲了，教会的建造更是以新旧约圣经，这里讲使徒跟先知就是代表着新旧约的圣经，以新旧约圣经作为根基。所以这里讲了教会的根基很盘那个房角石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那总的整个的建筑要建成的什么？是主的圣殿。以弗所书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主的圣殿，那圣殿干什么用？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主的圣殿，一个是敬拜神，一个是祷告。耶稣讲过，对不对？我们一个是在圣殿里面，我们今天在一同的聚集在一起。我们教会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个一同集体的一个敬拜，这就是我们主日为什么要有集体的敬拜。有的人说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啊，是也可以敬拜，但是圣经还教导说，我们要在聚集在一起，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一同的一个集体的敬拜。还有一个一起集体的祷告，我们在周三晚上有教会祷告会，我们在周间的每一个早晨我们有晨祷，我们在各个团契啊主日早上也有晨祷，我们在各个团契小组里面也有小组的祷告，我们还有 RPG 两三个人可以聚集在一起的祷告。上帝看重两三个人在一起一同的集体的祷告，一同的敬拜。然后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祷告也要延伸到更信徒个人的敬拜生活和祷告生活。敬拜不是说我们礼拜天来个敬拜，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可以按我自己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礼拜天敬拜的意义我们带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去，以一个敬拜的人生来度过。祷告也是一样。那主的圣殿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刚刚记得不记得我们是一个灵宫，圣灵居住，这里加了一句叫神接着圣灵居住。想想我们里面居住的有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把自己身体作为圣灵的殿的时候，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讲说父神也要住在你，圣父圣子圣灵都要住在你里面，住在教会的里面来建造。神国掌权，教会的蓝图里面还有一个，它比喻神的国。有没有记得刚刚那些圣经里面与圣徒同国啊？你们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耶稣也讲过，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彼得前书也讲，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国，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国也进到了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进到我们心里面意味着 神的国要在我们心里面掌权。那神在教会当中的掌权，就是接着神的国在每一个信徒当中的掌权，来实现在教会当中的掌权。当我们不让神在我们心中作王了，我们虽然耶稣在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让耶稣坐小板凳，我自己坐在宝座上，那个就是没有让神的国掌权。当越来越多的信徒不让神掌权，让耶稣坐小板凳的时候，教会的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也就出现，我们的老我的问题就出现。所以神的国是接着在信徒的心里面，在教会当中的掌权，然后来掌权整个的教会。在我们这讲到国度，一定会问到什么？谁是国王，对不对？基督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大家都知道。教会是圣徒同国，这里讲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是同样一个国度，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因为神是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圣洁，是基督是圣洁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把我们招聚进来成为他的子民。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百姓，那我们就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君王赋予我们的尊严，我们有基督是我们祭司之上的祭司，他赋予我们祭司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要什么样？君王将他的权力要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祭司作为耶稣基督，他是祭司之上的祭司，他把祭司的功用也要托付给我们。他是先知，他把先知的功用也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是有神跟基督赋予我们的职能，在这里治理，在这里建造。神的国建立教会，今天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国进来，教会就要服侍神的国，教会要为神的国做见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为神的国做见证。所以教会有一个蓝图，神让我们是神国的掌权。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一个圣经讲到的，我们是基督的军兵啊，我们是基督的军兵。讲到基督的军兵的时候，圣经提到的军兵，我们知道干什么用的？打仗，打两个很重要的战，一个是与世上的苦难征战。这里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军兵。我们要跟世上的苦难征战。第二个是跟基督的仇敌征战，在以弗所书里面，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两个征战，教会要呈现，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完成得胜这两场的征战，一个为苦难，一个为仇敌。特别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主开的医院。耶稣的这句话，耶稣说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罪人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是医生，耶稣作为医生召谁的？就是召那些罪人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被耶稣所能够完全治理、治疗、康复的病人。教会是罪人不断得到耶稣医治的地方，不是相互鄙视的地方。你去医院有没有，你在挂号在看毛病的时候，你有没有鄙视旁边的病人？很少吧。你不能说哎，你怎么得这个病啊，你不应该啊，或者是藐视，没有，对不对？我们去到医院，我们都是病人，都是寻求医生，都是来帮助。而且耶稣这个医院他有完全的医治啊，不仅显明病况，而且提供医治。你去不去，要不要去到一个医院，他只给你检查，不给你开药方，不给你提供医治，你要不要去？你只有一种情况去，你还有一家医院，这个医院没有什么做检查，你跑到一个诊所去做检查，然后还要找到医院，对不对？一般的医院都是要不仅给你显明病况，还要提供医治。 在耶稣基督的医院的里面，不仅显明你的病况，我们的罪更提供医治，而且有完全医治的应许跟盼望。世界上没有一家医院提供完全医治的应许跟盼望，耶稣基督开的医院他提供。记得不记得103篇诗篇怎么讲，他要赎你一切的罪孽，然后在后面还是什么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相信不相信？信徒都是在耶稣开的医院的治疗过程当中。关牧师曾经讲的说，在施工中啊，在这里我变一下，在治疗中。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不要鄙视那个人有软弱有亏欠，我们要的是带领他往基督再往前走。我们不是鄙视别人，而是我们知道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完全治疗？我们归天家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完全的成全。刚刚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教会的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到教会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蓝图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在教会当中，基督是为首为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关系，头跟身体的关系。另外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肢体，各自做肢体，互相配搭的。手不要嫌弃脚，脚不要嫌弃手，对不对？眼睛不要嫌弃有很多的遇到的故事啊，今天就不讲了。眼睛不要去责怪你的脚，鼻子也不要责怪其他的，我们都是配搭来一同的服侍，照着基督的带领共同服侍同一位上帝。教会也是一个成长的学校，在这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都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要一个长大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顺从各样的异端。你们要去，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是一个学习圣经真理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学习圣经的真理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通过学习圣经的真理要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我们的生命照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从婴孩长大成人，这个是目的。所以教会我们提供很多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提供每天早上我们有 QG 的灵修啊，给大家一同的在灵里面提供喂养。我们的晨祷，我们有牧长的分享啊，提供在网上也给大家。然后我们教会还有真道学房的课程，除了主日，还有每一个周间，我们都提供这样的课程，让大家可以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另外小组里面，我们小组的查经也是学习圣经的真理。教会提供各个方面啊，来为大家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长大成人，最后要成为什么呀？按照基督的身量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是终极目标。按照基督的身量成为基督的门徒。那在这人际的关系上面，还有一个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团契。每一个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相交，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团契。在我们团契当中，小组当中，我们把我们与神相交的生命，我们分享到小组里面来，也就是什么？个人与上帝有生命相交，人与人传递与上帝相交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相交的团契。所以在鼓励我们这样组织崇拜的当中，如果有哪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还没有加入团契小组的，找一个团契，找一个小组。啊，我们教会的单张上都有小组啊，有团契的啊，列出来啊，联络人，你可以找他们。加入一个小组，加入一个团体，你需要一个团体，你需要一个小组，一同的跟弟兄姐妹， 一同的成长，一同的奔走前路，有合一的保障。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错觉，教会要合一，因为教会是不合一的，所以教会要去达到一个合一的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给教会有一个合一的保障。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了七个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七个一是上帝给教会合一的保障，也就是说已经存在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发明创造合一，而是谦卑温柔忍耐的去活出一个保守上帝已经成就的合一。所以圣经有另外一句话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能合一不是说没有不知道怎么合一，而是说我们不愿意照着上帝所成就的七个一去合一，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谦卑温柔忍耐的去照着神给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神已经给我们保障的七个一，以致我们能够完成这里讲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最后一个方面，在教会的蓝图里面，上帝给我们讲说教会是基督的使者。这里提到说一切都出于神，他觉得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给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这里讲到他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什么叫使者？就是大使，就是神的国度在世上国度里面的一个大使。我们知道大使都不是在自己的国家，对不对？在一个另外的国家。今天也是这样，基督徒在世上一个教会的话，要知道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我们在世上是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一个撒旦控制影响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做大使。做大使什么意思？就是见证神的国度，去完成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上帝还用另外一个句话来告诉世界的话，我们先打基督使者。那这次我们今年我们在 Evergreen 地区，我们不仅开了查经班，不仅开了幸福小组，我们也成立了新的一个团体。为什么要在这里？大家知道在 Evergreen 的地区教会很少，但是华人很多，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就在那边开始了查经班，开始了幸福小组，也建立了团体。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大的在那边的一个发展啊，这就是一个基督的使者的。我们今年的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有一个创业幸福小组，那他们也是看见在创业的这个群体当中有需要，有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点，他们就根据创业这个接触点，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然后把他们带入到幸福小组来。这个也是根据人的需要，把人接触人的需要带入到上帝国度的里面，这个也是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教会的蓝图里面，神也跟我们教会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教会要去影响引导这个世界跟社会，把世人的荣耀，叫世人能够荣耀归于上帝。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多都是在职场上面，在社会上面，所以我们成人组织学，我们的圣道学方也开了两个事工，一个是情感健康的方面的，就是我们的情感健康怎么了解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需要情感健康，我们怎么成为世上的世上的光，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医治，耶稣基督的救恩接着情感健康能够带人进去，让人能够接着耶稣基督，他们的情感能够变得在主里面真正的健康。我们还有一个事工是职场使命，昨天刚刚结束，我们这次成人组织他们有150个人报名，也有快70个人最后结业典礼还在参加，把职场作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教会不是停留在四个围墙之内，而是走出去看见人的需要，按人的需要作为一个切入点，把他们带入到基督耶稣的福音神的国度的里面，叫人归荣耀给上帝。 在这样的一个方面，教会还上帝还有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灯台，教会就是七灯台。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教会要成为灯台。教会在黑暗的时代中，将基督的福音、生命的爱彰显出来，能够照亮周围的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后，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那就是荣耀的教会。这里讲到两二人成为一体啊，人要离开五七十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后面有句话，就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在耶稣就再来的时候，教会要成为新娘，基督成为新郎，二人成为一体，永永远远的同在。而且教会要如同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启示录当中叫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个圣城，整个的一个教会，一个天上的教会，就又是一个圣城，一个圣洁的城，正在一起。这是一个终极，我们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来看今天的人生。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一系列的教会的蓝图，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啊，还有很多啊，跟踪的田地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再继续的去参考。那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教会的现实？我们教会的现实有玷污、有皱纹、有瑕疵。我们首先来看基督怎么面对。在多年前的时候，教会遇到的分裂，我也一样向神祷告，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耶稣赐给我这段的圣经，他让我看说基督是怎么对待教会。我在这里看到三件事：第一，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二件事情，用水及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第三件事情，总要保养顾惜，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告诉我们说，是教会有玷污、有皱纹、有瑕疵，但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效法他怎么去对待教会。第一个十字架十字的爱，就是相爱；第二个圣灵跟圣道，成为圣洁；第三个总要保养顾惜。我们人很知道怎么保养皮肤，但是圣经在这里要我们知道怎么样保养顾惜教会。何以这样就可以成为荣耀的教会？让我们接下来有一段的回应祷告的时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为了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为了洁净教会，用水和圣道来洁净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时候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让我们也跟随他的脚步。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污、玷污、皱纹、瑕疵，但是让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用十字架舍己的爱去爱教会，靠着圣灵跟圣道来洁净教会，怀着保养顾惜的心态来爱教会。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必定要成就那个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因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行。愿主这个时候听我们每个人在心中默默的祷告，成就主你的心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